各位弟兄姊妹早晨，转眼咧嚟到呢一个圣诞节，或者我哋讲到呢个降临期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听到好多唔同有关嘅信息，而当中都系好集中或者环绕住耶稣嗰个降生嘅记载。无论你信主与否，哦，你都会听过，或者可能喺灯饰入边你都会见过关于耶稣，例如耶稣降生喺马槽入边啦，天使报佳音啦，东方三博士啦。甚至玛利亚从圣灵感恩等等，这些福音书里面脍炙人口的一些记录，当中的内容都只是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道成肉身成为人的表现，来到圣周上帝与人那个立约的应许。乍眼看来呢，其实道成肉身好像和腓利门书很难扯上关系，也都绝少可能会在圣诞节或者降临期来到去所选读的一个经文。这个可能都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他们两者的关联在哪里呢？那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会探求或者提到了。正如上次讲到提到的，在新约里面，其实腓利门书相对是一个比较我们会少被提及，甚至就可能是一个被较为被忽略的书信。其中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书信乍眼看来好像是保罗写给腓利门一封的私人信件，好像跟教会没什么关系。上一次讲到就指出，其实腓利门书是写给教会的书信，不是只是一封私人的密函，而我们都在当中探讨过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的写作动机和一些相关的背景。第一个另一个原因，有时腓利门书可能会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因为它不像保罗其他一些书信一样，当中好像没有特别提到一些重要的神学议题或者是讨论来给别人去学习。而这个就是今次我们讲到的焦点，腓利门书里面是怎样去展现保罗那个的神学思想，又怎样能够在当中与我们福音的信息来到相对应。今天我们会尝试从这个基督论和教会论的两个角度来到去看腓利门书当中那个信息和那个意义。有时我们会觉得神学听起来呢，就好像一个由逻辑思维所推算出来一套的教义系统，好像很难理解，有时好像高不可攀，就好像对我来讲，我是一个理科很差的人，如果你要跟我解释一些任何关于科学的理论，我不要说什么理论都好，我都会很头痕的。虽然保罗在其他的书上面有很多很多讲论他自己神学的写作，但他的神学绝对不是只是停留在他的字面上，而是实际真的应用在他自己生活的当中。腓利门书就记载着保罗如何去活出这个福音的真理和见证。假如我们不从基督论或者不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角度去看腓利门书的话，相信都是对影响到我们对这个书信的理解或者体会都一定会有一个折扣。保罗其中一个有关讲到基督那个道成肉身，在腓立比书里面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诗歌或者他一个的颂赞，腓立比书二章六至七节当中这样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首诗歌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倒空和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保罗就在腓利门书里面有多次提到自己一个情况，就是讲到他自己是被囚和在捆锁之中。例如在一节他讲到自己就是为到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在第九节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第十节我在捆锁之中，我是为福音所受的捆锁里面，同埋讲到其他为着基督耶稣同我同坐监嘅同工等等，佢呢个描述就系展现佢自己无能嘅一面，就好似奴隶一样，冇自由，冇自主权。其实保罗喺好多唔同嘅书上入边都讲到自己系好似一个奴隶一样，但喺腓利门书入边，当佢要处理另一个奴隶嘅问题之前，他是首先自贬自己成为一个奴隶一样的地位，好叫腓利门去接纳这个奴隶阿尼西谋，这个是道成肉身的第一步。 之后我们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七至八节另一个继续的描述，就说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至今卑微顺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当中表达到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中保的角色，就是他和我们来到互换位置，替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这个救恩。同样的，保罗也表达他要与亚尼西谋来到去互换位置，所以他就说到，你要是将我看为伙伴的话，就要接纳他，就好像接纳我一样。以上这个命令语句听起来好像很自大，但其实这个也是保罗怎样效法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第二步，就是作为别人的中保或者一个替代。保罗要求腓利门接纳亚尼西谋，就好像接纳他一样，因为亚尼西谋和他有相同的身份，都是奴隶，如果接纳亚尼西谋的话，就是接纳保罗，反之亦然。然后我们看到道成肉身的高峰，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一个记录，基督为了我们而成为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耶稣基督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债，将我们在当中救赎出来。而腓利门书亦都是有一个救赎的意味在里面的，好像是在第十八节那里写到，就说如果他令你损失了什么或欠你什么，都算在我的账上吧。这里也反映当时代奴隶那个的情况，只要能够支付到奴隶那个的赎价或者他身价，就可以将个奴隶买赎或者救赎出来。当然以当时的社会的奴隶制度有他自己一个的挑战，上次有提及，今次这里不再重述。但我们看回，其实保罗他身为一个的使徒，他本来可以是直接去吩咐腓利门去做就得了，是吧？但保罗他在这里宁愿向腓利门祈求，说我这个上了年纪，现在他是又为基督耶稣做囚徒的保罗，虽然在基督里面可以放胆吩咐你去做该做的事，但是为了爱的缘故，我宁愿你去恳求你。他不单单自我降卑为一个奴隶，或者愿意去替代奴隶亚尼西谋，甚至甘愿付上代价要将这个奴隶买赎出来。这个就是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里面的救赎。虽然整个腓利门书里面不像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有很多神学的论述，也都不多提到甚至耶稣基督，但他是将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的真理怎样在他自己那个的见证当中呈现出来，也都将保罗自己那个的神学信念活现出来。而在腓利门书里面，其实不单单只是展现了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的道理，也都有涉及到有关教会的论述，而保罗就藉着家庭关系来到挑战当时社会的制度和传统的观念，指出哪个是主人或者哪个是弟兄等等这些的信仰问题。在第一世纪的罗马社会里面，家庭里面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那个身兼丈夫、父亲和主人的男性，但是保罗却在他不同的家庭规则里面都是提到主，而这个的主呢，是耶稣基督，你直接表明耶稣基督才是家庭的主，而不是当中的丈夫、父亲或者主人。而当时罗马的政治制度其实都是仿照着整个的家庭的模式，如果假如父亲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的主宰，那当时的罗马皇帝就是整个罗马社会里面的主宰和他们的父亲，而在他之下又再分了不同的阶级或者阶层。但保罗他在他起手的问安里面就已经指出，就说愿恩典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这就表明在神的家里面只有一个的父，就是神，也只有一位的主，就是耶稣基督。虽然保罗在罗马书教导说 人人都要服从在上的掌权者。但他就随即他就称罗马皇帝都是为神的仆人，就表明就算是罗马皇帝在神的里面都只不过是一个的奴隶或者一个奴仆。既然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主宰，神才是真正的父亲，那么信徒就自然都是弟兄姊妹。既然如此，就没有说有一个人是立在另一个人之上，所以都因此解释到保罗他不尝试去用权柄去吩咐腓利门，而是去凭爱心来到去恳求他。而相对的，假如腓利门同样承认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主，就好像保罗承认和信服基督一样的话，他就没理由去拒绝接受亚尼西谋为他的弟兄，因为他们同样因着福音的缘故有了新的主人和新的父亲，彼此之间也都有一个新的身份和新的关系。所以保罗就对腓利门强调，亚尼西谋已经不再是奴隶，而是高过奴隶，是亲爱的弟兄，对我确实如此，何况对你呢？无论在肉身或在主里更是如此。这个这样的认知甚至这样的认信，其实不单单冲击着当时流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之下那个的框架和那个关系，也都叫人去思想，就是所谓信徒之间那个所谓的团契交通。我们相信信徒之间能够团契交通的基础，不是在乎年龄，不是在乎职业，不是在乎他的身份或者他的财富，而是在于十字架之下带给我们所拥有这个共同的身份。团契这个字在腓利门书里面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在第六节，愿你与人分享信心的时候能够产生功效，然后就在第十七节，你要是将我看为伙伴，就要接纳他像接纳我一样。这里除了表明保罗取了奴仆的样式，也都表明保罗和腓利门之间的团契能不能够继续，是视乎腓利门怎样去对待这个所谓他原本自己的奴隶亚尼西谋。如果腓利门接纳亚尼西谋，就跟保罗有一个共通之处，否则他们两个就没有团契可言。因为腓利门他更加看重的就是他自己在家庭在社会上面的身份地位，甚至以为自己的地位是比奴隶更加的高，而不是以基督的角度去看自己和保罗和亚尼西谋的关系。我想这个令人惊讶的是，保罗和一位无论是社会上或者教会上面的领袖，他们的关系能不能建立与否，是取决于一个最卑微最软弱的人。教会里面能不能够有真正的团契，其实不是在于他们怎样对待有头有面的人，而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在当中接纳最卑微的人。如果不能够接纳的话，就表示我们不相信十字架的真理，不是宣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腓利门书虽然不是一封特别去讨论神学议题的著作，但它是保罗自己一个活的神学的见证，见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年复一年的圣诞节，我们不断都听到很多有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故事，但我们要不要在当中不再去听，而是亲自去将这个道成肉身的见证去活出来。其实放眼四周，我们周围都有很多有需要的人，需要我们自己来到谦卑自己，放低身段去跟他们去认同。试想下身边有没有什么人，有没有什么人需要我们来到去担待或者去帮助，作为他们的中保，作为他们的媒介，又或者有没有需要我们去付上代价来到去成就他们一些的需要，或者给到他们帮助。而甚至望下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在基督里面的关系，是否我们彼此团契交通的基础，定我们依然有另一个的标准来去看自己和看别人。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来华宣教士的见证，可能有些人你听过何义斯、 英文咩坦读唔到啦。喺1892年嘅时候咧，系生喺美国加州嘅一个叫 Santa Barbara 一个嘅地方。佢屋企都系一个好敬虔嘅基督徒嘅家庭，就因为佢系第二个嘅孩子啦，所以当佢喺中国宣教嘅时候咧，人都称佢为何尔姑。喺佢十岁嗰年，嗰个时候有一个啱啱喺中国北部翻嚟嘅，即系嚟到似述职咁样一个叫做何定牧师，就喺佢哋嗰个嘅地方分享信息。而喺佢分享入边咧，就提到当时佢喺中国嘅时候聚会嘅地方有一个嘅人，冬天嘅时候咧就推住一架空嘅木头车，赶咗两日嘅路程咧嚟到何定牧师聚会嗰个地方。原来呢个人，因为佢哋嘅同乡咧知道有一啲所谓嘅，我叫做唔好叫鬼佬啊，唔系咁好啊，即系叫做洋人系啦，嚟到喺嗰度喺呢度讲福音，咁佢哋就好想去听，特别喺佢哋一个农耕嘅社会入边，去到冬天系一个比较空闲嘅时间，佢哋就好想嚟到去邀请当中嘅人去佢哋嘅村落嚟到去讲福音俾佢哋听。咁当时何定牧师一听到，就觉得人好兴奋，就即刻同佢自己嘅同工团队嚟到去商量，要差派人嚟到前去讲福音俾佢哋听。但经过讨论之后，佢系冇人可以去，或者冇人肯去，因为每一个喺当其时，佢哋都已经系为到自身所参与紧嘅侍奉忙过不已。呢个人尽管苦苦哀求都好，都系冇人系可以前往。最后他就推着他自己这个空的木头车，孤孤单单的回到这个渴慕福音他未能听闻的村落。一年过后，这个人又再次出现，但他的邀请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应。他又再一次推着这个空的木头车，孤独地踏进这个回家的路途上。而这个空木头车的异象就是深深地触动了何尔斯。他看见中国有一个村庄想听福音，但他最后只是得到的就是一个空的木头车的回应。这个就影响到他立志，我大过了之后，当时10岁了、okay? 大过了之后我一定要去这个村庄去传福音。然后转眼10年过去，他大过了，进入了当时有名的史丹福大学在读书，慢慢唔记得咗呢一个嘅应许，唔记得咗呢一个嘅意象，而甚至系想成为一个出色嘅商人。但系佢妈妈，佢喺佢读大学嘅第二年，突然间提议咗：，其实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真系谂起呢个中文吓。不如你咧去中国去走一转吓，以增广见闻啦，好冇？当提到呢一个中国嘅地方嘅时候，就让何意思？唔系何系何意思？谂起佢细个嗰阵时嘅承诺，咁佢心里面就好挣扎，因为记得佢自己对主呢个应许，但系佢又开始有自己嘅梦想想去追寻。最后经过一番嘅挣扎同祈祷之后，佢最后都信服主嘅带领，去到中国，亦都喺当中亦都愿意祈求主去显明呢个心意。而呢一个决定亦都改变咗佢嘅一生。喺佢1913年嘅时候去到上海。原本他都想去到北方跟这个当时去他家分享的何定牧师来到会合，但几经转折之下没去到北方，他是南下去到广东省的南海县一个叫做西樵地方里面一个官山，不知道是城市还是乡村。面对当时候那是一个非常污糟的环境，对于这个可能在美国这么舒适的地方，甚至说周围的气味走过都是很难闻，而当时这个地方治安都不是很好，有很多凶恶的盗贼来到出没。但这个他不是成为他惧怕的理由，反而是他感受到神就是呼召他来到这里当中来到去宣教。所以尽管在之后有很多不同叫做环境更加好的宣教工厂来到向他招手，都被他推却，因为他清楚知道官山就是神为他预备一个地方。跟住2年之后，他就正式即系翻咗美国，然后再2年之后正式在中国广东省呢个南海县开展他宣教的事工。 而在他50年的宣教服事里面，期间经历过珠江300年以来最严重的水灾，经历过反英运动，经历过抗日战争，直到1949年因为中国政权的改变离开中国而去到香港。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记录，但是你们在这里截录一些事迹，例如在在华期间他所做的就是建立很多教会报道所，但是都开始很多的学校，特别是给女仔有读书的机会，开始很多的孤儿院和儿童院。所以在1925年和1926年当时反英运动的时期，中国各地都有很多排外和反教的动乱，但在官山一带的中国人呢，他是依然对这些外国的宣教士非常的友善，就是因为何义思和其他宣教士一直以来用他们的生命来到殷勤的服侍，而赢得当时这个地方的人对他们的尊敬和爱戴。去到沦陷的时期，面对着无论是日军或者是土匪的威胁，这些宣教士依然是留守在当地，和当时的居民来到共度时间，并且积极参与当中这个难民的救济工作，开设这个难童院，收容大批这些被遗弃 的婴孩和这些的儿童。除了在参与这个救济的服侍之外，也都鼓励弟兄姊妹来到去服侍这些患病的人，去安慰痛失家园的难民，也都为到垂危的人来到去传讲福音。在当时他就鼓励何意思鼓励每个信徒都要把握传福音的机会，用他们无论他们的言语或者用他们的行为来到去做见证，透过服侍或者个人的谈道来到去带领人去认识基督和认识福音。到1949年因着中国政权改变离开了中国，在神的带领之下来到香港，被邀请到坚道神学院来到帮手和服侍。而在6年之后，何义思都默默地用他自己的积蓄帮助当时也都有很多在中国来到香港的信徒，创办了这个宣道会希伯伦堂，也都在1962年的时候安立李飞吴牧师，也都是当年他顺光由孤儿院里面一个的男童为首位的，为一个首位的牧师。或者可能你如果不认识李飞吴的话，你都可能认识他的儿子，就是今日中诚的院长李思敬博士。他在香港一直服侍到1970年底，直到退休的时候先回到他自己的家乡 Santa Barbara 那里。但他回到他自己家乡也好，他是继续参与当地的一间华人教会，向当地的华人继续传讲福音，直到1984年当92岁的时候他才安息主位。而有关他自己的自传和更加多的故事记录，就记载在《谁掌管明天》一本他自己的自传入面。看回其实何义思这个宣教士，他可以有一个很灿烂的前途，有很舒适的生活，但他因为基督的缘故来到当时一个穷乏安脏的环境，去服侍和他种族肤色都不同的中国人。在战乱的期间，很多小朋友都失去父母，他就创立孤儿院收容他们，来到作他们的父亲，作他们的母亲。面对信徒缺乏经济上的能力，他就默默地付出帮助他们建立教会，而他的服侍一直以来往往都是在最软弱和最有需要的人当中，在他们里面来到建立和付出。以上的种种岂不都是一样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其实传福音和去服侍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或者是舒服的事，往往都需要我们走出我们自己一个安舒甚至有时安全的地带，才可以进入到这些跟福音可能是隔离或者远离的群体。今天我们怎样能够去活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我们所服侍的群体又在哪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听了很多年的圣诞信息之后，在今年我们可以去，不是只是去听， 而是用我们的生命去描绘这个圣诞的信息，是神所差派我们要去每一个的群体，特别是未得之民的入面。让我们一起祈祷。再一次多谢你耶稣基督，思想到你本来是大有尊荣满有恩典的君王，你却是降世降卑来到我们的中间，道成肉身的来到成就这个的救恩，这个的救赎，也都来到中间与我们众人来到认同，让我们无论身处任何的光景任何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向你呼求，因为知道不单单你明白，你都愿意接纳我们。当我们年复一年听到不同的圣诞的信息，我再一次在当中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同样能够活出你自己道成肉身的见证。我们知道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难阻挣扎，求主你加添我们需要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向前踏出多一步，来到去到这些有需要的群体的当中，去见证你，去传扬你，去经历你。求主都继续开我们的眼，看见你所呼召我们差派去我们需要的群体，我们需要服侍的对象，愿主在当中继续的帮助和引导。我们多谢恩主，多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